好，弟兄姐妹平安，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一年。那也欢迎新的人。今天有一些是难得哦，在今天大家来参加晨祷。OK， 我们以箴言做晨祷的今年的第一卷书哦，这也很特别哦，因为以往箴言都穿插在我们不是教会。公开晨祷的底下私自来读的。那这次我们师母一个感动说，哎，我们一同来读箴言，那我觉得那也是很好。那我们就一同用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智慧来开头。那箴言有一些章节可以分段，有一些章节不容易分段，因为箴言就是句句皆箴言，每一句话都有它很特有、很特别的一些的意义。那当然从今天的箴言尝试去把它分段的时候，从第一到第六节它成为一个整卷箴言书的一个引言。那这个引言就说出箴言的目的，箴言的目的就是要人得真智慧。箴言就是一个至理名言，就是一个人生的智慧，人经过了好多事情之后很深的体会，就把它写下来，让我们听的人、读的人去明白怎么样子做才是一个有智慧的。所以当中作为箴言所要表达的就是让人因为懂箴言、听箴言、学箴言而得着智慧。我想这个是整个大前提。那所以今天这一章我想分两个段，就是做一个智慧人，这是箴言的目的。所以今天这一章也就是一个要怎么样做一个智慧人。做一个智慧人，第一就是要做个真敬畏神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头，就是一个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然后第二大段也可以看到，就是敬畏主才是智慧的一个源头，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好，让我们来看。好，首先怎么样做一个真敬畏神的人呢？第七节这句话也是在箴言里头还会在别的地方重复再说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遗忘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说到敬畏神，真知识、真学问、真明白、真懂事、真明理，那都是从敬畏开始。那我想当然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常常反省自己的，我是一个真敬畏神的人吗？那智慧的重点在于敬畏主。那相反的，所谓的愚蠢的人、愚昧的人就会轻看智慧。那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就是这个所谓的藐视智慧，就是不愿意学习。原来当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愿意学的时候，诶，这个是一个智慧的开始。智慧怎么来？智慧是学。所以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学的。人生的每一样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发生那样事情，有这个意外，有这个冲突，有这个矛盾，每一件事情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功课。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8章28节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人爱神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事情，这里碰到事情，那里碰到事情，所有的事情，好的不好的，这都是万事。原来所有的事情互相效力，因为都有一个目的的。当谁爱神的时候，原来包括你所谓碰到倒霉的事，原来背后有一个宝贵的功课。所以人要从中学到功课。那我们门徒当中有一位常常在中国那里做生意的他就当我们提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骗局来的。那为什么他那么把握，那么果断的说这是一个骗局？因为他付了好大的学费，因为吃了很多的亏，交了很多的学费，学了很多的功课。所以从这些失败的经历当中，原来他学到了功课，明白这个是一个骗局。所以当有人从负面的当中学到功课，诶，原来这也是一个智慧。就是 原来真智慧就是从所有的事情当中学到功课。所以而神的智慧当然我们知道无穷无尽，就是而且学习的机会就是没有穷尽。所以我们要做个智慧人，就是要心存敬畏，凡事知道神啊，你在这个世界上要我学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要我学什么。所以你发现人在所有的事情上原来都有学习的。那怎么学习呢？第一，透过听从父母。所以做个敬畏神的真智慧人，首先是什么？透过听从父母来得智慧。第八节第九节，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者叫做指教。就是你父亲的教训也好，你母亲的教训也好，孩子啊，你要听。那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精炼。头上的华冠是一个荣耀嘛，哇，就是你有一个尊荣，或者你有一个美丽的项链，那这个衬托出你的美好。原来这个美好怎么来？是原来从听从父母这边来。那圣经里头，如果我们明白整个圣经的文化，或者犹太人的文化，在读圣经的时候父母很常在圣经里头所描述的，就不单单是指我们肉身的父母。肉身的父母固然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啊，你说听从父母，诶，可是我读圣经，可是我的父母不信主，那我父母用他的那一套思想来教我，那叫我怎么去听呢？当然很多东西是我们要敬畏神为出发。当敬畏神的时候，包括怎么听父母，我们都要有智慧啊。大体的敬畏孝敬啊，这个是属于真理的。那当然父母因为他没有真理，他可能他的讲的东西有扭曲的地方，那这也是在智慧的里头要学会怎么去孝敬父母哦，但是知道用真理哦来爱跟去分辨。那所以这个是另一回事。那我们这里说到我儿，很显然作者所罗门当他讲我儿的时候，他的读者并不是说只是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是写给所有的读者，哪怕是他的百姓他的子民，甚至连从外邦而来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想要来听的。所以对所有的读者，包括我们今天，所以从所罗门的智慧当中，他一个属灵的一个智者长辈的角度，他可以对读者或者后代说，我儿啊，你要听。那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神对他的百姓都用一种父对孩子来说话的方式，甚至用母性也有。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49章所形容的就是妇人焉能忘记喝奶的孩子，若有忘记的，我也绝不忘记你。所以神都也会用母性来表达他对百姓对人。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说，他是我们的父，他也是包含了母性的那一位的父。那么在圣经里头其实有很多地方会用我儿我儿，以赛亚以利亚也会称他的门徒儿啊，就是我儿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来到保罗的年代，我们也明白保罗也说师父虽然有很多，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所以保罗称他的门徒，他以自己也是一个为父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在六一的教会当中，当然这个就是成为一个属灵的一种的牧养的模式。那今天在教会当中，特别是走门徒的教会，常常就会以师父跟徒弟门徒的关系，那就师父跟徒弟。但师父跟徒弟自古以来你会发现常常有他的不够的一个地方，就是师父教徒弟总是会把那个最后的绝招留下来，不然的话徒弟比师父更厉害的时候师父就没得做师父了，因为徒弟比你更厉害。那做师父的永远都要保留一招，以免当徒弟造反的时候师父还有最后一招可以制服你。所以这个是人的人性。可是做父母的不会这样，父母不会说我有一些智慧，我有一些知识你做我的孩子我不要教你，教你那你比我厉害，你不是做我的父母吗？就父母不会这样。 父母巴不得青出于蓝，巴不得孩子你更出色，孩子你更厉害。当孩子越厉害的时候，父母就越觉得安慰，觉得荣耀，因为我的孩子很成才。所以这个就是为父为母的心肠。所以保罗就说了，他是一个为父的心肠。所以今天当我们明白在这个体系当中，所以在门徒的关系里面，主言会看族长好像属灵的父母，族长要看主言好像是儿女这样子。那当这样子的一个体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原来神就是在这个体系当中，看到有时候透过牧羊的体系里头，族长所说的话，属灵的长辈所说的话，往往就成为一种的智慧。你会看到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现象，就是父母总是要保护儿女，这个是一个，而且会提醒儿女，常常是苦口婆心的提醒。而且做父母的特点之处就是比我们更有人生的经验。所以我也发现到，我的属灵父母，GA 的Amos 牧师跟Esther 牧师，他们 Esther 牧师是我的同学，所以从一个角度他跟我是同辈的。可是当我们在属灵上，我成为了他的孩子，他成为我的父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很奇怪，当有些东西他讲的，有时候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子。因为我可以说，以我跟你差不多同年龄，又是同学又是同辈，那么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底下，我们就很容易站在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啊，觉得啊，他从马来西亚的角度这样看事情是对吗？但是你就会发现，父母就是父母，很多时候我们用客观去分析对跟错的时候，往往我们就吃亏了。可是当我们愿意去从听的角度，孩子的角度，听的角度，你就会发现，哎，恩宠就来了，祝福就来了。所以当很常在人生的一些经历当中，特别香港张牧师给我们一些提点的时候，我一听我就发现这个就真的是很大的一种生命的突破啊！所以这个就是听从所带来的一个的奇妙的后果。那从第十节到第十九节的这一段就说到同样的，就是在这个怎么样做个敬畏神的人，除了听从父母得智慧，第二就是不要随从恶道害人。那这里说了，很会被引诱的孩子啊，留心啊，你会被引诱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很多想要埋伏流人血的，很要引诱你来随从这个世界的风潮，这个世界的这一种的作风做法。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试探在那里，是我们今天人都会面对的。就是你看来到第十三节的时候，这里说到什么，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将所掳来装满的房子。我们可以得到宝物，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跟我告诉你，你跟我这样做然后你会得到这样的宝物。那一路降下来的时候而且还说什么，十四节你与我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哇，看起来很好，我们有福同享我们一起来得利。那当讲到最后第十九节说，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人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原来这整个情形好像飞鸟网络设在前面并不躲避十七节所说的那些比较在乡村一点的地方长大的都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放一个网或者一个框开着的，后面是有一条绳子的，这样子开着，然后就放一些米从远的地方就摘粒放到网这里所以当那个鸟一飞来的时候，看到有米就吃，吃了前面还有，又在吃，吃到这个网这边的时候盖住，这个网这个鸟就被抓住了。所以人的情形也是一样子，这里有一个利益，很好啊，这个利益。不拿白不拿，我就拿了。拿了之后，前面又有啊，那我又再拿。结果再拿，又再拿，却 看不到，你只看到眼前的这个利益，看不到原来背后是一个网，背后是一个圈套，背后是一个陷阱，要套住你，要网住你。所以我也深深的感受到，在我们的牧养或者圈子里头，很常神给我们智慧，神给做父母的有一种的智慧，特别是当你面对人生的时候，这条路可走，这条路不可走，这是可行，这是不可行。很奇妙的，长辈往往有比我们更不一样的眼光。所以当我们愿意活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遮盖之下，很常我们就会有这种的判断。那我也深深感受到，当过去有一些人很想做这个很想做那个，然后他来问我们，我们会很快的就说不好，这个不好。但是对一些做孩子的，往往他们听不明白，他不觉得如此，他觉得是你们太保守了，觉得你们太没有眼见了，所以你们是这样子。所以当有人脱离了，所以有些人觉得大家留意很辛苦很不容易，因为好像什么都管，就是家里的事也管我儿女的事也管我的前途你也管，好像什么都管这样子。其实你想象这个管，其实就好像父母，你的父母有什么是规范不管的呢？其实你不问，当然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当你要问的时候，父母一定会有看法，是祝福你的或者是提醒你的。总之如果提醒的话，那我们就要留心。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人不在这个规范底下的时候，很容易的就陷入网罗就陷入这种贪利的迷惑，贪利的迷惑就让人陷入在网罗里头。好，那接下来从20节到最后33节的这一段，给我们看到敬畏主正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刚才 Deborah 提到，有人会把这段经文想成比喻成耶稣我就是那一个人。因为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是对圣经，对扫罗来说所罗门来说，当所罗门写箴言的时候，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耶稣的出现，所以对他来说，他纯粹是把一个感动写下来。这个感动因为是神给他智慧，所以他的感动也包括了一个属灵的一些的智慧放在他里头。而且当箴言被收纳在圣经里头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他成为了神的话的这一个部分。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它不只是文字，因为它背后可以隐藏着一些属灵的奥秘。所以当这个地方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20节，智慧在街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妄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那肯定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不是所罗门的话而已。所罗门的话怎么会说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呢？所罗门的灵，所罗门什么灵，他怎么能够浇灌别人呢？那很显然这个背后有一个智慧。当我们现在来读，对就业的人来读，我们更容易理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神的灵，而神的灵是可以浇灌在人身上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这里说我呼唤24节你们不肯听，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而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那么当接下来你继续看下来的时候，当中就责备这些人叫做愚妄人或者无知的人。当圣经这里在责备这些人叫做无知的人的时候，那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在圣经里面特别耶稣也说过很多这一类的责备在街市上在群众当中，他在呼喊，可是就责备人的无知。就像马太福音7章26节说，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耶稣会这样责备人。在路加福音11章40节，无知的人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这是 耶稣发出的 呼吁，然后责备不肯听的人，叫做无知的人。然后在路加福音12章20节，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所以在耶稣的教导当中，会不断的提出这样的责备。路加福音24章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话啊，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所以你看到耶稣就是那一位智慧的代表，他也不断在街市上呼喊责备，就是不肯听的，你就是陷入无知啊。所以要有真智慧，就是要听从，否则的话就是会陷入无知。所以回想，我们是个听从主的话的人吗？听从主的话，除了听圣经，包括听从父母属灵的父母的提点的教训，这些都很重要。诶，好，时间不多，快快的讲最后另外这个第二大点的主堂责备无知的人，那人的选择也决定自己的后果。从26节到33节，就是从这个地方你看到26节，你们遭难，我就发笑啊，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所以这些的描述，就岂不是很像诗篇里头常会这样有这样的描述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诗篇第二章第四节，诗篇37篇13节也说，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那这不是神轻看人，这是因为当人用自己的无知去抵挡神的时候，神真的觉得很可笑。你是什么？你只不过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就好像说神一个口水，就好像一个洪水这样子，就会要了你的命。可是人竟然在那里哇，很大声的来指责，没有神。所以你看到这是显出人的无知。当人否认神的时候，拒绝神的时候，藐视神，这就是显出人的无知。当29节这里说人不喜爱敬畏耶和华，那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当一个人不敬畏神的时候，其实就在显出人的无知。我相信我们当中都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都相信神，我们都愿意听从神。可是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尤其是越有知识的人，越有财富的人，他们就越容易目中无神。那当目中无神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怜，因为他们只仗着自己有限的知识，或者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人的知识学问，尤其是科学，他们就把它当作是一切，然后就否定有神。所以这是显出人的无知。那就像这个爱因斯坦是一个犹太人，那他是一个科学家，他年纪很幼小的时候就上大学了。那他的大学教授，有一个大学教授是一个无神论者，那就曾经对他发出很刁难的一个问，不是说对他刁难，而在课堂上就教导无神论。他说这个世上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那也是一位邪恶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看世上有很多邪恶的人，所以如果真的有神的话，那神怎么会创造邪恶的人呢？那可见如果有神，这位神也是邪恶的神。所以他讲到最后是，其实这个世上没有神。可是当时只有9岁的爱因斯坦就举手要发问，就问教授，请问你请问冷存在吗？教授觉得很奇怪，你问什么问题？冷当然存在嘛。那请问黑暗存在吗？教授也觉得你很奇怪啊，你没有经过夜晚吗？黑暗当然存在啊。可是爱因斯坦就说，可是按照物理的原理，冷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失去了热，如果没有了热能，所以它才会有冷。那黑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没有光，是因为没有了光，所以才会有黑暗。所以他就说神是存在的，只因为当人否认神的时候，所以恶就存在了。神是好的，只因为人否认神的时候，所以人就会陷入罪恶。那教授无言以答。你看他一个属天的智慧，一个犹太的背景里头成长的孩子， 明白有神。所以当人有神的时候才有真智慧，可是当人没有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就以自己的知识，以自己的学问，就认为那就是至高的智慧，那就是至高的的认知，可是这是人的无知。所以今天我们有神，我们敬畏神，我们领受真智慧，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智慧人。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